妹大家平安。
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啊，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到牧者，因为我们牧师团队在明年6月要离开和平教会，啊，大家会有一点害怕，我们就没有牧者的怎么办？但是呢，我们从诗篇23篇知道，大卫说，谁是他的牧者？谁？耶和华。如果你也可以从心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们就开始向这个牧者祷告，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请你帮我们预备一个新的牧者的团队，可以来继续牧养我们。如果他是我的牧者，那我就是主的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 Shepherd Voice。 啊，这个是一对年轻的基督徒福音歌手。啊，先生我想是那个 Hawaiian， 就是夏威夷人。啊，太太好像是白人，是 Case and Amy Amano。 他们写了一首诗歌叫 Shepherd Voice。所以羊会听会跟牧者的声音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里有三个羊跟牧者的关系，羊会相信牧者的带领，羊会倾听牧者的声音，羊会跟从牧者的命令。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最后这一点，羊怎么去听牧者的命令。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他给了他的学生一个新的命令。那如果我们是主耶稣的羊的话，你会跟从这个命令吗？刚才最后的晚餐，当犹大吃了那一点饼离开，要去跟祭司长商量怎么出卖耶稣的时候，耶稣马上讲下面这一段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个重要的记号，就是听从主的命令。什么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的 命令。啊，这个最大的困难不是彼此相爱，最大的困难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一段话的背景，我们看出来耶稣是怎么爱他的门徒呢？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这么讲，说他既然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因为他知道他就要离开世界归父的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先讲一讲什么叫做到底。到底这个底一般来讲是说我们离开世界，这是我们的底了，底线。我离开世界我就不能再爱他们了，因为我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直到我离开世界，这是所有的夫妻在结婚的时候，如果是在礼拜堂举行誓约，一定用这一句话做结语，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直到我离开世界，或是我们说直到我见主的面，那这个叫做到底，我爱你到底。可是在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他不是直到他离开世界，而是他是为了他们而离开世界。在约翰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这个底就是直到我为你舍命为止，我会爱你们到底。耶稣基督在讲的这个之前，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帮学生洗脚。我在找所有的图片关于画耶稣为门徒洗脚，只有这一张是耶稣是赤着身体的。啊，这个画家是 Ford Madox Brown， 他在1856年画成这一张图。很遗憾的，当时的社会认为耶稣不穿衣服实在是不成体统，所以在这一张画一出来呢，摆在那边啊，去参展的时候被摆在最角落的地方，然后要卖，没有人要买。大家看的时候，这个怎么可以买回去挂在家里哈？所以没有办法，朋友劝他说：“你还是给衣服，给耶稣穿衣服，这样可能比较有机会。”所以他不得已，他只好啊，把耶稣穿了衣服。后来这个话才卖出去了。那么到底耶稣帮学生洗脚的时候是有穿衣服还是没穿衣服？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画家是根据这段经文画的。耶稣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用自己束的手巾擦干。所以如果完全照这一句话的话，应该是脱了衣服，可是腰部以下有一条手巾绑起来，用那一条来帮学生擦脚，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接近圣经。但是由于我们对耶稣有很尊敬的态度，所以我们觉得画耶稣不穿衣服有一点不礼貌。好，那这个代表什么？那是仆人啊，洗脚已经是够让我们觉得很对耶稣对不起的哈，彼得就不敢让耶稣洗脚，还脱了衣服哈，这是一个完全仆人的样子。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的形象代表他是老师，他愿意放下他的地位，放下他的身份，然后很谦卑的来服侍学生的需要。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就要这样子彼此洗脚，就是当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讲身份，不要讲地位，而是讲看对方目前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放下身段，我可以按照神给我的恩赐服侍你。这个叫做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彼得受不了这样的一个role reversal， 这样的角色变换，所以他开始对耶稣的反应是千万不汤，绝对不可以哈！对不起，我应该帮你洗脚，我还没有想到，结果让你先拿了脸盆哈，绝对不可以啊！耶稣说，我做的并不是只有洗脚，我有很深的意义要教你，如果你不让我洗脚，我就跟你没有关系。彼得一听没有关系，这还得了，他说阿弥不干脆哈，连头连手也洗好了。这个彼得很好玩哈，还有一个叫做不够五十一啦哈，一下说不要洗不要洗，一下说那脚不够，我要全身。耶稣说其实不需要，你们脏的地方只有脚，把脚洗干净都很干净。很有意思，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耶稣跟彼得是很亲切的对话，不是直接的讲什么 他讲彼得听不懂，然后耶稣说没关系，你不知道，将来你会明白，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还是要教导你。所以耶稣爱彼得是不在意他听懂听不懂，他觉得该讲的，他让彼得有机会讲他的意见，然后他就跟他对话。记不记得尼哥底母半夜来找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耶稣讲了一些话他听不懂，他说人要重生，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我怎么进到妈妈的肚子生出来，耶稣就跟他对话，然后让他懂。所以在彼此相爱的上面，当我们对真理的了解有懂有不懂的时候，大家愿意用谦卑的态度听对方的声音，跟他慢慢的聊，让他也明白真理。这是耶稣对彼得的爱。然后这是达芬奇画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其中的一部分，这里面画了耶稣的三个很重要的门徒。那这是1498年Leonardo da Vinci 画的图，后来拿破仑想要把这张图抢到巴黎去，这个是在米兰。那他觉得这样的话会给人家指指点点，你怎么可以，所以他就命令一个画一个那个瓷砖贴那个 mosaic 的专家叫做 Giacomo Raffaetti， 命令他1814年说完全按照达芬奇的图弄一张这个贴小瓷砖这个图，完全一模一样，这个人很厉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不是达芬奇画的，是Giacomo 完全按照达芬奇画的。那你知道现在你知道吗？这张图的细节在这个小瓷砖贴的留下，因为瓷砖就不会褪色，已经烧好了。那达芬奇那张图呢，已经褪色了。后来为了挖一个门呢，耶稣的脚还被挖掉哈。然后后来想不对，又把那个门又弄起来，所以你现在看见达芬奇的图下面有一个框框在那边哈，这个是有一点历史的发展。可是这一张图就留下很多细节，包括犹大把一个小盐罐子推倒的细节，这个在达芬奇的图你就很难看到了。这是犹大卖主耶稣，但是耶稣却拿饼给他吃的图。圣经约翰13:30这样说，说犹大受了那点饼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在41:9，耶稣曾引用他说，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换句话讲，犹大是出卖耶稣，可是耶稣还是把他当朋友看。请问你，你跟谁一起吃饭？你不会跟敌人一起吃饭，你会拿什么东西去送给人家吃？就是送给好朋友，不是吗？耶稣明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可是他还是把犹大当朋友看，他把饼沾一点给犹大，犹大吃了以后还是铁石心肠，还是跑出去就开始出卖耶稣。这张图我们看到会撒娇的约翰，他的样子有人认为他是女的，就是很年轻很可爱。还有这个拿鲨鱼刀的这个彼得，他不止抓鱼，他常常带了一把短刀，所以他后面那个门徒就这样说：“哎呀，莫抬我哈！”他吓得要死哈，那个刀刚好是刺向他了哈。还有在彼得前面这一个抓着钱袋的犹大，如果你再仔细看，犹大两只手，一只抓着钱袋，另外一只手伸着要去拿耶稣给他的那个饼，耶稣给他饼，可是他没有想到，在他去拿的时候，他抓着钱袋的那一只手不小心却把他前面的盐罐打翻了。这是达芬奇很特别的一个细节，如果你不小心你还不知道，你看他的图大概看不到，因为模糊掉了，可是这一张呢却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是代表盐，代表一个永远的约。那所以门徒跟耶稣之间有这种爱的约，可是犹大在那一刹那却把这个打翻了，就是犹大违背的他跟主耶稣基督那个师生永远的约。好，那这是犹大的问题，耶稣还是爱犹大。那这个彼得呢，彼得在耶稣讲过说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卖我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拍着肩膀拍着胸膛说您别别别离了，别人会我绝对不会。耶稣说人家要打牧人然后羊就四散，他说羊会跑，我不会跑，我一定站在你旁边，站到跟你一起死为止。这个彼得真的是很勇敢，他是讲话很勇敢，可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就不勇敢了。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是吗？我告诉你， 鸡叫以前你要两次不认我。所以呢，彼得会夸口，但是耶稣轻轻地提醒他，不止提醒，根据路加福音，耶稣还主动跟彼得说，虽然我把你名字叫彼得，其实你里面还很多西门的成分。彼得本来的名字叫西门，耶稣改成彼得，到那个地方耶稣就说，你的本性其实是软弱的，西门西门，撒旦要摔你们好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跟彼得轻轻地说，你会软弱，你会跌倒，但是我替你祷告，你会回头，而且你要用你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怎么样爱彼得。那如果说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背景看到耶稣怎么样爱他的门徒，留下洗脚的榜样，怎么让犹大给他饼吃，怎么样爱彼得，轻轻地提醒他他有他的软弱，如果这个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爱，那耶稣就是要我们彼此之间就是要这样爱。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彼此相爱。这句话的背景是犹大受了饼出去，然后有一句话说，那时候是夜间，夜间是黑暗的时刻。那可以说这张图把犹大画出来了。有没有注意到犹大是在这里，所有的耶稣的学生跟耶稣在亮的地方，犹大吃了饼以后他就进到夜间，进到黑暗的时刻，所以犹大成为一个黑黑的一个背影在那里。所以犹大离席呢，他就走进黑夜里面，走进要出卖耶稣的处境当中。那但是耶稣呢，明明知道犹大出去是要卖他，可是耶稣的讲话很特别。你有没有注意到犹大受了饼出去是夜间，他出去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人子得荣耀，犹大进夜间，犹大进到黑暗里面去是要出卖耶稣，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要死亡，可是耶稣看到的不止这样，他看到死亡以后的复活，他看到因为这样所有世界的人就有得救的盼望，所以他看到的是荣耀。所以我们说 No cross, no crown。 耶稣不是只有看到十字架的受苦跟悲哀，他看到的是这一切之后的荣耀。然后耶稣跟他的学生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才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在耶稣被钉死之前，人家怎么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就是耶稣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那耶稣不见了，人家你就没有办法跟到哪里了，人家怎么再看出你是他的门徒，就是活出耶稣的爱，人家就从这样子来认出来。我们今天没有人可以跟随耶稣跑来跑去，我们只有学习彼此相爱，才可能让别人认出来。所以这个 cardinal sign of discipleship不是跟着一个长胡子的耶稣走来走去，这个是不可能的，只有是学习像耶稣爱门徒的爱，彼此相爱的人，人家就凭着这个认出来啊，你不是信假吼，你真的是耶稣的学生，因为你有像他那样的爱来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好，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是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命令。如果耶稣只有给命令，我们实在不晓得怎么做，因为你只有讲彼此相爱，我怎么知道怎么相爱呢？那耶稣下一个就说，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耶稣不只给命令，耶稣还留下榜样。这个榜样很清楚，就是帮学生洗脚，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怎样相爱。所以耶稣很清楚的在约翰十三章十四节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照我做的，所以我怎样爱你怎样爱，照我做的去做。所以这个榜样很清楚，就是在洗脚的当中就做出好的榜样。好，如果主耶稣已经给了命令，你说啊，我是主的羊，我愿意听主的命令，那他也给榜样，我就照这样去做，可是我发现别人的脚实在太臭，他刚才还用脚踢我，你要叫我脱光衣服然后绑个金子然后去这样的侮辱我，这样的叫我这么高啊，我还有一点自尊心呢、啊、 所以主有命令我也愿意听，主也有榜样我也愿意学，可是问题是我做不到，那怎么办？那我们怎么去顺服主的命令，怎么去效法主的榜样呢？那神就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他就给我们两条命令，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就很有意思，换句话讲，神也知道只有命令你做不来，只有榜样你学不来，你还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在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以前，还要照他的命令来信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不信我，所以我讲的那一套你们做不来。如果耶稣的彼此相爱的命令是新命令，那我就觉得要信耶稣的命令应该叫做旧命令，你必须要先信耶稣，让耶稣的爱住到你的里面，然后你才有可能去听他的命令的新的命令，然后去学习耶稣的榜样彼此相爱。那这是英国的讲道王子斯布珍，他在有一次讲道当中讲过这么一句话， You must know Christ as your Redeemer before you can follow him as your exemplar。 那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基督必须先是你的救主，然后耶稣才会成为你的师父。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师父，我们照他所讲的去做，问题是你做不来，你的生命必须要先让耶稣拯救改变以后，你才有可能去学习耶稣的榜样。所以相信基督是救主，你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给你代赎，然后你才可以效法耶稣是师父，在生活上可以谦卑的服侍。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这样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信服真道啊，那个英文叫做 obedience of faith。 所以换句话讲，顺服基督的命令有两个命令，一个是你要先相信我，这是第一个命令，第二个命令是你要彼此相爱，你必须要从第一个命令开始，你才有可能去听第二个命令。耶稣自己在顺服上面也做了榜样，他在客西马尼园跟上帝挣扎当中，最后他祷告的结语是，就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说，他是儿子因为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得以完全，就为顺从他的人得了成了得救的根源。那顺从跟信是有这样直接的关系。罗马书十章说，如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会得救，可是希伯来书说，顺从他的人就是顺从他的旧命令，第一个命令，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你就得救了。有一首诗歌很好，叫做 Trust and Obey， 相信是第一个顺从。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你就跟耶稣基督进到他的爱里面。所以约翰十五章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所以这个命令不是彼此相爱的命令，这个命令是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进到那个爱的关系里面。他说，人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会爱他。那这样的一个进到主的爱里的生命，耶稣说，就跟我的生命，爱的生命有连结，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你就会得到这个葡萄树的爱的这个生命的供应，你就有机会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来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耶稣基督连结，一连结以后，神爱耶稣的爱现在就透过耶稣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爱一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结出很多果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果子就是彼此相爱的果子。如果我们真的有耶稣的这个爱到我们的里面以后，我们活出来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人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合一的见证。一旦教会因为彼此相爱活出合一的见证呢，外面的人看着就羡慕。我常常说，别人会信耶稣不是因为你口才好，所以人家说，哎，一样是夫妻，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好？ 就这一点人家就羡慕。你就说不啦，其实我脾气也很坏，但是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神就慢慢的把耶稣的爱放在我的里面，我跟我的配偶之间，大家就愿意这样谦卑的彼此服侍，我们就可以克服很多问题。就这一点，别人就说我敢每当我那信耶稣。如果信耶稣可以让婚姻幸福，很多人愿意，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这样活出来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的合一的见证，上帝得荣耀，世人得恩典，众人不只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而且呢他们会信，叫世人可以信，然后荣耀会显出来。我们和彼此相爱活出来是合一的见证，然后世人就知道而且相信，然后这样的一个现象，教会就会越来越长大。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实现？我们现在大概有五六百个人彼此相爱是有他的困难，所以呢有一个人就研究教会的现象，他说教会除了要有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大家可以在礼拜天一起在一起做礼拜，还需要有很多小组在每个家庭里面彼此相爱，不是在礼拜堂实现的。为什么？因为礼拜堂人太多，你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你怎么去相爱？必须要在很小很小的家里的小组里面才可以。所以呢他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用两只脚跑，不是用单脚跳。如果我们和平教会只有礼拜堂很漂亮，礼拜很好，那是单脚跳的教会，我们失掉的是那个彼此相爱的环境。这是一对夫妻 Michelle Berean 跟 Scott Marthis， 他们研究教会的现象，他们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Two Leg Church， 两只脚的教会。那他们根据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一个叫在殿里，一个叫在家中。在殿里是全体敬拜庆典，就是我们现在礼拜天所做的，那在家中是大家关怀分享，就是彼此相爱能够落实的地方，不是在殿里，是在家中。我们看看使徒行传怎么描写这样的一个初代教会。圣经说领受他的话受洗有3000个，三千个不太可能彼此相爱，太多了啊！他们做很多事情，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啊，照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大家把田产卖的放在一起，然后他们恒心的在殿里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得救的人就加给他们。所以这里面呢，我用不同的颜色看出来，初代的教会有四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照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恒切在殿里赞美神。我们再近深一点来分析这四个东西，我们就知道这四个都有的教会是平衡的，是健康的。第一个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教会不应该只有敬拜，应该还有主日学。我们教会很努力的帮大家预备主日学，可是很遗憾的，我觉得我们这学期预备的课很棒，有7个课，你礼拜天不方便，周间可以来，可是我们的报名是低标，一个班6个人报名，我觉得这个是特解哈，很浪费。一个好的教会不应该只有做礼拜，应该会按照每一个人属灵的需要提供，让大家可以学习成长，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初代教会有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真道上可以得造就，然后还有礼拜以后不是大家就鸟兽散，还有会找机会打开这位破刀开干哈，大家一起可以聊天可以分享。所以我们教会很好，有2楼的那个咖啡，我们地下1楼有可以吃爱餐的机会。可是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没有大家在相聚的机会呢？可以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个是彼此相爱能够落实的很重要的，是彼此可以也亲啦，可以亲热，有亲的关系。我问你，你在和平教有几个跟你亲？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他家的狗叫什么名字吗？你知道他家有狗吗？如果这个你都不知道，那就是没亲啦。你知道他的小孩手跌断了吗？你也不知道，那你怎么叫彼此相爱呢？这个势必要把我们教会的人分成几个比较小的，那大家常常在一起才有可能真的到很亲的关系。然后亲到一个程度，我又发现你有困难， 我就尽我可能的帮助你。所以这个亲不是只有你好我好而已，是实质上对有困难的弟兄姊妹马上会帮助。我看到我们的曾慧杰，他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家里有丧事，他的小组马上就组起来，不管多远就开着车去参加。这个就是真实的彼此相爱。别的小组不知道没有关系，但至少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小群人跟我很要好，我们家有什么事情他们马上知道，而且不只知道在意，而且会帮忙。教会今年在推陪伴的事工，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危机陪伴。有一个姊妹需要去化疗，她的姐姐可以陪她，但是有一天她姐姐公司不能请假，请问我们教会有哪一个人可以陪她去接受化疗吗？这个叫做切实彼此相爱。你说我某事我不知啊，我有时间啊，因为你跟她不亲嘛，对不对？我们在一样的教会有一个姊妹有这样的需要，可是你连知道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帮她呢？就算你有机会，你有能力，根本不会。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参加一个小组，万一这个小组人不能帮忙，我们可以开始启动我们整个教会的危机关怀来做你们小组的支持，这个是可以的。那如果没有小组的话，我们的关怀部很困难。所以呢，真正的虔诚是会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有需要的人，我们会知道，不只知道我们在意，我们去帮忙他。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天很高兴的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敬拜赞美神，这是我们的礼拜。我不希望和平教会只剩下主日礼拜的教会，我们在周间我们真的可以把礼拜天所听到的道理，所谓彼此相爱的命令去实践吗？去体验吗？所以真道造就自己，彼此亲热这是关系，看顾软弱是实际，然后敬拜称颂是上帝。啊，这个就分成两组，你注意看颜色，一组是黄色的，一组是红色的。真道造就自己，还有敬拜称颂上帝，这个是在殿里全体做的。所以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是我们教会来帮大家预备，不是让每个小组长要负责教育，没有。但是你要抓着机会来报名参加，然后彼此亲热关系，看顾软弱实际，这个在殿里做不到，整个教会做不到，这个必须要在家里有这么一个团契，这么一个小组才可以做到。彼得他在前书四章七节说，万物皆举尽了，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还有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然后互相款待，互发怨言，照恩赐做好管家。我们可以做一个 summary， 如果你的生命因为服从神的第一个命令，信靠顺服主耶稣的话，你就进到主的爱里，你在生活上就可以学主彼此洗脚的榜样，然后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的方法就是彼得讲的，我们愿意谦卑的服侍，我们愿意互相的款待，产生的果效就是我们给别人看我们是一个完全合一的教会，世人因为这样就会羡慕来当基督徒。当世人信服以后，这个世人就进到第一个阶段，然后他就开始进到这，所以这里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每一个人可以借着这个循环来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进来，这样的彼此相爱的团契，最后的目标就是福音可以广传，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耶稣，你在要离开世界的最后一个晚上，你知道犹大要出卖你，你知道彼得要拒绝承认你，可是你还是用爱到底的爱来爱这些不完全的你的门徒。你不止这样做，你还为他们留下一个榜样，就是替门徒洗脚，这样的一个谦卑服侍的榜样。你要门徒就照着你的样子来彼此相爱，你也知道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你就告诉我们说，你为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机会，告诉我们应该先相信你，好像枝子先连在葡萄树，好让我们可以从你爱的生命领受爱的供应，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用你给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求主耶稣把这样的爱赏赐给我们， 求主耶稣让我们在和平教会真的有一个小小的团体是我们的归属，我们可以在那里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